亲爱的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，用七种力量塑造你的内在女神。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复原力。我前面已经说了复原力是什么，什么样的人复原力会比较差，什么样的人复原力会比较好。今天再让我们看一个案例，就是脸书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。她的丈夫在家里突发心脏病过世了，非常的年轻，孩子都很小，她简直不能接受这个噩耗。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他自己的工作非常的忙碌，他也非常的成功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他人生当中一次非常非常悲伤的洗礼和涅槃，几乎像自己死掉了一样，甚至比自己死了还痛苦，不是吗？但是成功的人就是这样，他很快就能复原了。他与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也是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的一名教授亚当·格兰特一起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另一种选择》，英文是 Option B。 因为当时她要出发去参加她老公葬礼的时候，她又哭得快晕倒了，在那里说，我要我老公带我去，我要老公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，一直在那里说，一边哭在那里闹。可是呢，他身旁就有一个非常冷静的朋友，我觉得这个朋友很酷，也很有智慧。他朋友跟他说，你说的那个是 option A 啦，选项 A 现在已经没有了，选项 A 已经没有了，你已经没有那个选择了，你现在赶紧拥抱你的选项 B 吧，现在剩下的就是这个 option B。 既然只剩下 B 了，你没有选择了，你就只能去拥抱它。这句话给他一个顿悟的感觉，所以他后来就真的靠这句话拥抱选项 B Option B 走出来了。因为他知道选项 A 已经不存在了，他终于接受承认了这个事实。我以前好像也跟大家说过一个故事，在印度的一个村子里面，有人如果死了丈夫，大家会很残忍地对待这个寡妇，一路把她老公的尸体送到山上去火化埋葬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他们都一直跟这个寡妇说，你看你丈夫死了，他再也不会活过来了，他离开你了。其实这些人是在帮助她去接受这个事实，认定这个事实。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灾祸意外的发生，最让我们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我们放不下，我们不愿意去接受，不愿意去承认，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，我们已经没有了，这个过程才是最痛苦的。所以当这个寡妇在大家的推波助澜之下把事实认清了，哭到眼泪都流干了，回到家以后，她就可以很轻松地过她的日子。有的寡妇甚至像以前一样，一边烧饭一边唱歌，因为他已经完全接纳了这个 option B， 就是 B 选项了，因为选项 A 已经不存在了，你不能选了。当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时候，反而人生就比较好过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桑德伯格，他最后总结出来他是怎么样走出他的悲痛的。他说，会阻碍我们复原力的有三个要素。第一，就是我们会把事情个人化了，觉得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。比如说，我就看过一个妈妈，她被她的女儿感情绑架，因为她女儿在一次严重的车祸当中失去了父亲，这个妈妈自己也失去了老公，孩子受了重伤需要复健，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一直用感情去勒索妈妈，觉得妈妈欠她的，甚至这个妈妈本身也觉得这个车祸发生其实是我的错，如果我早一点出门，或是我晚一点接他们，或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啊，你要给自己找理由，怎么样都能够有理由个人化这件事情，认为它是我的错。 我以前也跟大家提过，如果我们觉得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我们造成的话，那其实这是跟上帝在抢工作了。也许你会说，哎，我今天下床的时候我决定从右边起来呀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可是你想过吗？有没有可能本来你要从右边下床，突然发现右边的床那里居然漏水了，所以你只能从左边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任何意外、巧合、任何事件都有可能随时发生。我个人真的觉得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旨意，跟任何人无关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发生的挫折、困难、失败都个人化了，认为都是自己的错。其实没有，就是老天要让这件事情发生而已。亲爱的，这件事情就是注定要发生的，有你没你都会这样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过错归咎到自己身上，把它个人化了。第二个就是，我们会把这件事情的普遍性扩大到生活中所有的方方面面。就像桑德伯格当初会觉得，他失去了爱人之后，在生活当中没有爱人就不行了。以前都是我们全家五个人一起出门的，现在没有他我不能出门了，我出门就会很痛，我很难过，我以后怎么去度假，我怎么过圣诞节，我以后怎么办怎么办，就是会越想越痛苦的。普遍性的一个应用就是会这样子，你可能觉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他的影响，你不可能再重拾以前的生活了。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，它也会阻碍你的复原力。第三个阻碍你复原力的要素就是持久性。我们会不自觉地觉得，我永远都会感觉这么痛，所以我不如死了吧，因为现在实在太痛，受不了了。所以很多人自杀，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持久性是永远的，认为这个事情的效应或是这个悲伤、痛苦、不舒服的感觉会永远永恒的存在。其实真的不会，只要你愿意放下它。所谓放下它，就是说我们愿意为它承担起责任，不做受害者，然后把自己的精力、注意力和时间花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美好、更加正向的一些事情上面。那我可以保证，你再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了。真的，我走过人生的道路这么多年，应该都比你们虚长几岁了。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把它个人化，认为是自己的错，也不要把它的普遍性扩大化，觉得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同时呢，不要认为它有持久性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，快乐为什么这么短暂，一下就过去了？其实悲伤也是的，有的时候悲伤也稍纵即逝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直在为一件事情悲伤，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话，那你真的要去检讨自己有没有像我说的，成为一个受害者，抓着这个事情可以让你自己更有身份认同感，好像有件事情可以让你去对抗，这样会让你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。比方说，如果我是一个乱伦性侵的受害者，我可能会让自己有理由跟别人说，我现在就是性格比较扭曲古怪，所以我不能成功，这都是因为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对自己是蛮残忍的，可能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身份认同获得强化，有一个小我的自我感。这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如果你的痛苦或你的感受一直都那么糟糕的话，可能你要去看一下这个痛苦的感受为你带来了什么既得的利益，就是什么附加价值，所以你才会愿意忍受痛苦而拥抱它，一直抓着它不肯放。另外就是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，有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、精力、学习的能力还有宝贵的时间放在让自己能够更加快乐、更加正向、更加学习成长的这个方面，你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表示你是画地为限，你就是想停留在原地，继续抱怨，继续喊冤，不想前进，不想成长，不想学习，不想成功， 但是呢，把借口放在说我爱人离开了，我太痛苦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振作，我小时候父母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，所以我现在才会这个样子。亲爱的，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借口，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创伤，把它疗愈了之后，要带着诚实和勇气继续去创造我们未来美好的人生。所以记得我们今天说的，所有的逆境悲伤其实都会过去，但是我们得要采取行动，才能够让自己从这样的困境当中很快地脱离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复原力。